18章20节，我们这一次要接下去看啊。马太福音18章，我们之前看这个天国的比喻，然后天国小孩子对，也像小孩子一样，对，为主耶稣的名接待一个像这样的小孩，就是。单纯看起来没有什么样地位呀，一点都好像都不值得人重视这样。可是即使是最不起眼的，你接待这样的小孩，就好像是接待主耶稣然后任何一个不起眼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神都不轻看的，对，神都不轻看然后就看到了，如果教会当中有弟兄有得罪的时候弟兄得罪了有罪，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当中有罪的时候怎么办趁他只有他在一处的时候，你去跟他当面讲如果。他听你的悔改了，反正就得了一个弟兄如果不听的话，就来另外2个人一起去都是见证人嘛。对，如果是凭着2、3个人的口就要聚聚，就要定准了。如果还不听的话，那就要告诉教会了，那就教会那如果教会开大会来劝他就不听的话，那就要把他当外邦人。像税吏一样，就教会就不承认他了，不承认他在教会里头。好，所以这个规矩讲，然后就讲到里面的权柄，对，在地上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然后弟兄中间2、3人同心合意求什么？主耶稣的应许，在天上的父也必要为他成就。2、3人奉耶稣的名聚会，在那里就有他在中间。所以这是我们停在这里的。上次讲到这边对，那光在马太福音就讲2次这句话，把你们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在这个时间点再强调一次，上一次是什么地方？上一次讲到，天国的钥匙，对，教会乃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的，然后天国的钥匙给了西门彼得，在地上所捆绑，天上捆绑，在地上所释放，天上释放，所以上下文里面看到这个，权柄教会有主应许的权柄所以在16章那里讲的是西门彼得握有天国的钥匙这件事，也就是天国钥匙指的福音，他握有福音的权柄。然后西门彼得比较特别，神使用他把各个族裔那福音的大门打开来之后，因为天国钥匙嘛，福音开始传之后，所以紧接着其他的门徒也开始在各个族裔当中传福音了。所以这传福音有属灵的权柄的，教会传福音是属灵的权柄。当你教会。带着教会的权柄，主事的教会权柄，把福音带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福音大门就此展开。所以你教会继续坚守在这里，继续传福音。对，那也就是地上所捆绑的，地上所释放的，就是传福音，你要不要传了？ 你有这个使人得救的权柄了，不是你个人，是教会啊，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你传福音是代表教会的权柄传，所以你跟教会的关系啊，不能断绝的。对，你要给教会当啊，是地上的教会啊，成为你的依靠啊，成为你的遮盖。你传福音是代表这个教会的权柄，传福音的啊那个模式啊，传福音怎么传的，你要照教会的规矩，神的规矩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在地上捆绑了，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天上要释放。那18章这里讲，又讲一次，讲什么？其实就是讲前面的这一块啊，就讲到，如果这个人坚持得罪神却不悔改，得罪弟兄却不悔改，对，一个人却没有用，两三个人却没有用，教会整体来却没有用，那教会就要把他当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是逐出教会的动作，这个逐出教会动作是带着权柄的，啊，地上所捆绑，天上要捆绑；地上所释放，天上要释放。所以这一块讲的是教会的权柄。这是我们上一次提到过，就提到这里，有疑问吗？没有疑问的话，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了。21节开始到35节，啊，事实上这是一个脉络下来，18章嘛，也就是讲教会的权柄，那其中，对，饶恕也是，哎，那我们来看21节一直到35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我乃是必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拆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还偿还。那仆人就夫妇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是读到这儿吗？
35。
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抽住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夫妇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深有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阿门。
谢谢黄姐妹。哦，这一整段其实大家都很熟知了哈。对，饶恕啊，得罪你的弟兄70个7次啊，70个7次。然后主耶稣顺带就讲了这个比喻啊，一定要饶恕的比喻哈。 好，那事实上整个大架构来说，它是配对的。前面18章第5节呢，15节不是讲到，对啊，如果有弟兄得罪你，该怎么办呢？你自己一个人去劝啊，然后不听，2、3个人去劝，不听，又告诉教会，教会整体来劝，如果还不听的话，就要这样处置。有人得罪弟兄中间的话，那现在衍生出来接下来的这个，对，啊，彼得就问了，那我该饶恕他几次？我弟兄得罪我了，我该饶恕他几次？这是配在一起的啊，一方面有教会纪律的，该如何处置？二方面，你的心态是怎样？只要这个人愿意悔改，只要这个人愿意回头来寻求和睦，你不能拒绝的，你必须饶恕的。饶恕几次呢？70个7次。好，所以它是配在一起的。对，有互相得罪的事情出来的时候，标准程序。一个人劝，2、3个人劝，全教会劝，你要有那个过程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都不听的话，那你就要把他当外邦人，逐出教会。可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态度挺不错的，那你要应该饶恕他，饶恕几次呢？他不断的得罪你，你要饶恕他几次呢？70个7次，事实上也就是没有不饶恕的，所以这两个方向要配在一起，所以就一个完整的，教会当中难免有磕磕碰碰的事情，当这些事情出来的时候，你要如何处理？一个完整的，这个如何处理弟兄中互相得罪的事情吧，对。好，这是整个架构上是这样来看哈，那我们来看细节了啊，细节了哈，21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那彼得已经很宽宏大量了，饶恕人7次啊，对啊，已经很难做到了。结果主耶稣回答什么？我对你说，不是7次，乃是70个7次，490次。490次不是让你每一次都没数，现在还有350次还没算啊？这样不是，也就是你不要算了，就是只要有互相得罪的事情，得罪的一方啊，他有愿意服软的心啊，认怂，有认怂的心的话。你就应该要饶恕他，对，就应该要饶恕他，对。好，然后耶稣就紧接着说这个比喻了：天国好像一个王和他的仆人算账，王跟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着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那主人。也就是这个王吩咐呢，就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和一切的都卖了来偿还。那个仆人呢就俯伏拜他，就求了说：“啊，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要不然这么多钱怎么办？把妻子、儿女卖了当奴隶啊，用这样的钱来还钱了。”结果他哀求的结果，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就把他释放了，而且免了他的债。哇，1000万银子全免啦！这主耶稣故意这样讲的主耶稣故意这样讲，很大很大的价值，结果全部都免了这个债了，好大好大的价值。好，剧情就告一段落。那接下来28节呢？那个仆人刚刚蒙王的赦免啊， 啊，从王赦免的地方出来了，哎，就遇到他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就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那主耶稣故意这样讲，那故意这样讲什么？很戏剧化的哈，你可以看到，对啊，那场景当中就真的是那个仆人就掐着人家的脖子说：“还我钱，还我钱！”这样啊。10两银子，还我，还我，还我！那29节，这个仆人的同伴的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我将来必还清。”哎，结果这个仆人竟然不肯啊，然后把他告了，下在监牢里面，要等他还了所有的债。这在讲什么呢？对呀，这个揪着人家的脖子的啊，掐着人家脖子这个人，刚刚被赦免了。1000万银子，那现在人家欠他10两银子，哎，就不能过去了，就一定要把那10两银子揪着还到手，然后甚至把他下在监牢里，要等他还清这10两银子，就旁边的这些众同伴呢，看到这个恶仆人所做的事就忧愁，然后跑去告诉那个王了，这主人是王嘛。英国好像一个王要跟他仆人算账嘛，王啊，所以32节，于是王就把他叫来了，对他说：“你这个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也连续你的同伴吗？像我连续你一样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要等他还清了所有债1000万了。那比喻讲完了。那主耶稣就把结论讲出来：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还不是只是表面哦，从心里啊，还不忍了忍了，不跟你计较，忍了忍了而已啊，要从心里饶恕弟兄，啥意思啊？就真的饶恕，完全的饶恕。不是外面的撑着脸皮说我饶恕，可是心里面还在那边一直骂，一直骂。提曾几何时，他什么时候的时候，把这个人再揪出来，在心里再骂一骂他。没有，这样不是从心里饶恕，就是从一定要完全的不计较了，心里。暗暗的在那边嘀咕嘀咕的那个也没有，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一定要饶恕的意思。所以整个比喻就对应前面的70个70，饶恕你的弟兄几次，70个70就必要饶恕，对，无限多次一定得饶恕，是这个意思哈。那为什么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当然，这个比喻是天国的比喻啊，所以这个王，天国好像一个王跟那仆人算账。这整个比喻，那个王代表是上帝啊，仆人代表的就是我们这些神的子民嘛。神的子民当中，难免有磕磕碰碰的事情，那怎么办？今天神先赦免我们1000万银子，1000万2银子，指的就是救恩嘛。对，神赦免我们的罪，就是用1000万银子来比拟，那么大，那么大，那么大，超乎我们想象的大。我们得罪神一辈子累计起来，你知道有多少？我们只要不看事情，不按照神的眼光来看事情，不按照神的标准来做，我们就变成都是抵挡神的。我们人是得罪神有多大？所以主耶稣用1000万两银子来比拟那个被饶恕的这个恩典有多大？对，结果呢，人跟人互相当中得罪的也就这10两银子，再怎么得罪，你对照那个我们所从神那边承受的救恩来说，那小的可以了，对。比起主赦免我们罪这件事情， 那个是没办法比的。结果，我们人从神那边领受那么大的赦罪之恩，哎，转过身来，人跟人中间的磕磕碰碰，你现在掐着人家脖子，对，一定要还清，一定要还清，要帮我追讨到底。你已经承受神那么大的赦免了，结果，哎，翻过身来，你这些弟兄姐妹中间小小磕磕碰碰，你就要掐着人家脖子，所以怎么办？如果还这个样子的话，那这边就讲到了，那主饶恕你的这一部分也就不算数了啊，对呀，对。那主也要把你下在监里面，等你还完那1200两银子，当然了，这是你还不起的。所以用这样做一个结论，一定得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要不然你不饶恕的话，天父上帝也不饶恕你的罪。所以讲到这个饶恕，尤其是弟兄中间，因为这边讲弟兄中间嘛，就是都是信主的中间。你得饶恕，没有说不饶恕的，你得饶恕，对，一定得饶恕，而且要从心里饶恕。好，文字的意思就讲完了哈，有疑问吗？我想很容易哈，大家都知道。我这边就略提一下啊，《罗马书》12章的19到21节啊，《罗马书》12章19到21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啊，那讲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就有提到这一句经文，因为他们互相相关的啊，对，那也都是提到饶恕啊，对，啊，提到饶恕，对，一定要从心里饶恕。没有不行，你不饶恕人，天上的父也不饶恕所以，罗马书这边叫做不要替自己伸冤，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啊，听凭主怒啊，让主自己来作为吧。如果主要发怒的话，让主自己发怒，不要你自己来发怒。你觉得自己受了冤情了，有人得罪了你了，你不要自己来伸冤，就让他过去吧，宁可让步。为什么呢？你这样不是小孬孬吗？很孬啊，不是，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过，神说过，伸冤在我，伸冤在神。神一定会报应，你相不相信这段神说的话？神一定会报应。如果你相信的话，那你不需要报应，你不需要替自己报应，你不需要来替自己伸冤，因为主说了，他自己会报应。啊，你负责这件事，就让它过去，这是你要负责的事，不要替自己伸冤，让步，绕过去。继续你的生活，不要被这事情纠结。基本上，饶恕的意思，饶恕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这样。对，放下了，你手可能还掐着人家脖子，饶恕这个字就指了那只手放下来吧。啊，你的心呢？在纠结着，为了这个人得罪你，在纠结着，那个纠结就好像一只手紧紧抓住，也许是棍子啊，你想要报复嘛，也许是抓住一些东西啊，他的黑材料， 你想要报复嘛？你心里对那件事情就过不去，紧紧的纠结住，抓着手都紧紧的抓着。饶恕的意思就把那双手放开来，不要再抓着了，不要再纠结这件事情了，放开来。饶恕的字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放开来，紧抓的手放开来，对。你放开来了以后，你才可以接手其他的事啊，其他的东西啊，你的心才腾出空间来面对新的处境你没放开来，你就被那件事情缠住、绞住，对啊，你手腾不出来做其他的事，你整个心思意念就在纠结那件事，你整个人生就卡在那里，对。我们这边基本上都没有那种小年轻的，小年轻的时候遇到的是最大的是什么？不就是感情问题啊，交朋友啊，有些人在年轻的时候交了朋友，这个过不了那一关，对呀，你交到后来必须散了，过不了那一关，就一辈子被那件事情给耽误多少了，对不对？我们生活周遭可能都有这些事啊，甚至我们自己都亲身经历，对不对？多年之后回头一看，不就是一个人生一个小疙瘩而已吗？对不对？甚至多年之后连疙瘩都不算数了，对吧？可是那个时候在纠结的那个时候，就真的是卡住你的人生，卡住你人生新的机会。对吧？就被那一件事情给挟制着，所以饶恕是表面上好像看起来你孬了，你真的是这个时任怂了，其实不是，是神告诉我们，对不对？对，用另外一个角度看待你的人生，这件事情既然纠结你，先让它过去吧。你先把它丢一边吧，放手，饶恕就是放手。对，你手腾出来了，你才能够做其他的事嘛。纠结的心，你现在放手了，你纠结的心才能够腾出来去看其他的角度嘛。对，神实在是为了我们人的好处哈，你已经够冤屈了，好不好？你够委屈了。何必在那委屈上追纠结呢？你继续纠结下去，在这委屈上纠结下去，真的就是自讨苦吃，自己把自己卡壳了。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如果真的有什么委屈的话，听凭主怒，主会发怒的。你发怒，那是你的血气。对呀，如果主来发怒的话，那个人，他可。可是要受罪了呢，对不对？所以聪明一点不要自己来干，让主来发力，听凭主怒。而且神说了，伸冤在我一定会报应。神说他一定会报应，那你有什么好血气不平的？而且。主报应是主发怒的话，那产生的效果啊，那肯定比我们自己小小的人发怒产生的效果要大嘛，对不对？你心里有委屈，多么想要看到他也倒霉，那得罪你的那个家伙他也倒霉，对不对？好啦，你让他倒霉比较倒霉呢，还是上帝让他倒霉比较倒霉啊？对，我们的上帝非常知道我们人在想什么的，所以他这边做保证了：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神来报应，产生的报应的效果会远远超过你个人呢、你来报应的话，哈哈，对啊，搞不好人家没有难受，你自己搞了一身腥，对不对？对，没有达到目的嘛，自己受伤，伤得更重，所以不需要替自己伸冤。交给主来伸冤，对，你就负责， 你就负责让步就对了，你就负责尽了你的在神面前的本分。神要你饶恕，神要你放下，手放下，神要你心放下，不要再去想了，不要被那些事情纠结了。对，饶恕不是原谅啊，圣经用的字眼没有用原谅，用饶恕啊。原谅啥意思？原谅是有只有用在一个地方，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人真的认怂了，跪在你的面前说：“我错了，好，我原谅你。”原谅是这样用嘛，对不对？人家还强势得很，对呀，啊，看到你还要耻笑你一番，你说我原谅你，那不就阿 Q 了吗？是吧？那只有精神胜利法的时候说我原谅你，就阿 Q 在精神胜利法里面。他还是要把对方想得像真的是被他揍的这个脸上全是包，跪在地上求他这个对啊认怂了，求他放一马这样，这是精神胜利法里面还要把人想成那个样，然后说我原谅原谅是上对下，饶恕不是。啊，饶恕没有那一层上对下的关系，饶恕是我不被这件事情辖制了，这件事情我放手了，对，管他有没有认怂，管他有没有悔改，不关我的事了，这件事情神的事了，我交给神了。所以饶恕这件事情不需要他认错，你才饶恕，不是的，饶恕这件事你可以主动。你把这件事情扔一边了，你饶恕了，往前走，对，饶恕这件事情，也许那件事情真的是没解决，就一直这样子，没解决，对你来说，这件事情还没有什么了断之前，我已经放手，我不管了，你可以主动这样做的。原谅就不是了，原谅一定要有一个结论在那里，要不然就精神胜利法，心里要有一个结论在那里，然后由上对下的我道德制高点说我不跟你计较，我原谅你那饶恕不是啊，饶恕的这个被得罪的一方是你，就是你可以主动的，不管那个人有没有认怂。那主的意思要我们主动的。撒手不管，主动的手放一边，从心里你要过你的你新的人生了，你不被这件事情来辖制了，这个叫饶恕那不就是很孬吗？不要替自己伸冤了，你不再替自己出头，好，那我相信主会为我出头哈。接下来他没有停在这里，他接下来讲这个。那个神怎么看这件事情呢？20节，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炭火堆在他头上，这个炭火是正在烧的炭火。它的翻译上应该是正在烧的，不是说没有烧，没有烧的炭火，没有烧的炭火什么意思啊？要你店里去买木炭，要烤肉去买木炭，对，那个叫炭，那个叫没有烧的炭火，对，人家做好了炭火，可是。他原先的希腊字讲的就是正在燃烧的那种炭火，烧得红彤彤的那种炭火，烫得不得了的那种炭火哈。那你这个字如果看清楚是这样的话呢，把炭火堆在人家头上是啥意思啊？正在烧着火，炭火堆在人家的头上。那叫酷刑满清10大酷刑好像用一个铁烙 啊，烙在人家身上啊，烙一个字，然后就成，也烫得不得了，然后把人家皮都烧坏了，烧破，然后最后的一个疤一定在那里。好了以后，那个结疤在那里，看到那个字的形状，酷刑，对，就是酷刑，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他的字上面是正在烧的炭火，所以他是个酷刑。啊，怎样的酷刑呢？你的仇敌若饿了，给他吃；若渴了，给他喝。这个样子是一种酷刑。对，为什么呢？为什么呢？这个人是仇敌啊，在一般人的正常情况之下，这种仇敌你真的是恨得咬牙切齿的对象叫仇敌啊。今天仇敌倒霉了，没得吃，没得喝，哈哈哈哈！你可能是应该是要高兴得不得了啊。哎，结果罗马书教导我们，他真的倒霉了，你的仇敌倒霉了，饿了，没水，渴了，你给他吃，给他喝。哎，跟这个我们人情世故完全相反的事情嘛。那神劝我们要这样，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是更严重的酷刑。对他来说，对这个承受，对你的仇敌来说，他承受你的好处是酷刑。怎么样的酷刑呢？好吗？今天这是你的仇敌，本来你们中间有过节。结果他倒霉了，对他来说，你也是他仇敌；对你来说，他是你的仇敌。你们互相是仇敌的，哎，结果他倒霉了，倒霉的一方居然承受另外一方的好处，把炭火堆在他头上。为什么？只有两种状况，一种状况呢？就是他本来是仇敌，可是你对他好了，他体会到了，你们俩那互相仇恨的就放下来了，就和好了，就不再是仇敌了，这不挺好的吗？啊，感谢主啊，你人生当中少了一个仇敌了，多好。另外一种结果，就是这个人死都不悔改。哎，这个人你对他好，他继续咬牙切齿的恨你。对呀，这叫白眼狼哦。啊，一方面，对呀，他有需要，他继续拿，从你这边拿；二方面，他继续恨，拿了你的好处还要再恨你。那这种情况之下，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真正的效用了。他在神面前将要承受多大的咒诅，神的咒诅啊！对，那是白眼狼嘛？你对他好，他还要继续咬牙切齿的恨你嘛？对，所以整件事情结论21节，你不要为恶所胜，凡要以善胜恶，这是神的旨意。对，基督徒面对人间的不平的事情的时候，你这始终都应该用这种态度来面对，以善胜恶。你人家对你邪恶，你不能用还之以邪恶。对，那恶上加恶，你这个好像就没有信主啦，你就不像信主的人。信主人不是，信主人就要这样子，那不是很怂吗？哎，表面上是。也是，深渊在主，主必报应。主说的，让主来报应吧，你不要报应，你只要负责对人家好。他渴饿了，你给他吃；他渴了，你给他喝。这个样子，对，神自己会做工。这个样子，如果他还是一直这样坚持跟你杠的话，他承受最大的咒诅。炭火堆在他头上，对，哎， 当然，神不希望这样。神希望其中一方有善意，就不要继续冤冤相报下去。那大家不要做仇敌了，多好！神真正的心意在，所以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好的，我连带这一块也讲了哈。对，有疑问吗？没有疑问哈，没有疑问，我们往下走。休妻啊，这是我认为圣经里面最难讲的一段经文了。休妻，论休妻。好，谁来帮我们读呢？从19章马太福音19章第1节读到第9节，谁来读啊？谢谢。
我来读。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治好了。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门徒对耶稣说：“
啊，
人和妻子……
好，谢谢谢谢，
哦，
应该这
哦，好。”
样。好，谢谢学姐比较。1到9节，其中1、2、2节呢，就是描述到还没讲之前，还没讲这个休妻之前，耶稣是在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很多人跟着他。然后有很多有病的，耶稣在那边把他治病，就在那个时候，所以这段应该是在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讲的这段话。那这段话一开始讲有个起头啊，这起头就第3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所以整个有关于休妻的对话是在法利赛人试探耶稣的情境之下，故意来问耶稣这个问题。他们心里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故意来问，要抓把柄，试探耶稣，要抓把柄。对，要故意的。所以法利赛人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这很难答，对啊，无缘无故都可以离婚吗？而且这个当时候的社会那女人很难在当时候找到工作，所以家里的经济大权都是在男人挣钱嘛，对，所以常常这个离婚这件休妻就离婚了，离婚这件事情都是男的。就是丈夫把妻子离掉，丈夫不喜悦妻子，就把妻子离掉，所以要休书，因为当时的风俗是这个样子，风俗习惯，所以这些要试探耶稣的法利赛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当然，耶稣有耶稣的看法。第4节到第6节就讲出来不可以，不可以休妻，不可以的。简单来说是不可以。等一下我们再看细节。 那法利赛人就问了：既然不可以，为什么？为什么摩西教导里面，摩西律法当中有修出这一块？只要你要离婚你的妻子的话，你就写好一份休书，把理由讲清楚，休书给他就当场离掉了。摩西为什么这样吩咐给妻子休书呢？给了休书就可以休了他。然后耶稣在解释，是因为你们心硬的缘故，起初不是这样，原先神不是这样的心意。所以它的架构上面是这个样子，有人要试探耶稣，用很难回答的人，你可不可以离婚啊？人任何原因、任何理由都可以离婚吗？对，就耶稣把神的心意讲出来，不可以离婚，不管什么样的原因都不可以离婚，也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法利赛人就说了：“那摩西不是有教导呢？你要离婚，就给你妻子休书，讲个理由，然后休书写上去，让他有个证据，你就可以离了。摩西不是这样教了吗？”对，耶稣说是心硬的结果，神不是这样的心，起初不是这样啊，所以不可以离婚，耶稣讲的。然后呢？啊？那有关于休书这件事呢，起初不是这样，所以耶稣又把那个不可以离婚给强调出来。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所以不可以犯，不可以离婚。大概细节我还没有讲，大概的意思抓出来是这个样子。我说这是我遇到的解经里面对最难讲的一段，解经释经讲道里面最难讲的一段就是这一段。难在哪里啊？你文字意思理清楚了，你就讲出来就对了嘛，哪有什么难的？逻辑上没有什么难，就是不可以离婚啊，对不对？难在哪里？难就难在现实社会当中，离婚的比例非常非常高，教会里面也是。那你这样讲了以后。而不就是台底下听你讲的，有好大一部分都要难受死了，都在正在进行式的得罪神，难在这儿。对啊，你注意哈，对，那怎么办？难就难在怎么办？耶稣的心意是不是这一段就把那个文字的意思讲清楚以后，你就当做一个像摩西十诫的法条一样，然后大家纷纷的就觉得自己被定罪了，尤其是有经历离婚的人，就觉得自己被定罪了。耶稣的意思是这段经文要定你的罪吗？你看离婚了，你们犯奸淫了。二婚的，尤其二婚的，你们都犯奸淫了。对，那很多弟兄姐妹，婚姻当中在极大的痛苦里头，然后你跟他说，不可以离婚。耶稣是用这种口气讲的吗？绝对不可以离婚，要不然就是犯奸淫，是不是？难在这。首先，这一段经文，耶稣不是用摩西十诫的启示方法，那种末世的方法讲的。 所以你不可以说你直接哦，这边讲哦，文字的意思就是不可以离婚，你马上拿这个不可以离婚去套在所有人的头上，然后就是坚持就是不可以离婚，因为那是法条啊。你离婚了就触犯这个法条，你就是犯奸淫，尤其是二婚的，你就是犯奸淫。耶稣是这个意思吗？耶稣讲这段文字是要造成这样的效果吗？当然不是啊，所以难就难在这啊。耶稣讲这段话的意思，是因为有人试探耶稣，耶稣必须从学理上面把神对于休书这件事情的事理跟你讲清楚。所以这段经文讲出来，不是为了耶稣要定人家罪，这里是一个神学上的学术辩论。学理，就想讲一个学理就对了。他不是要拿这个讲出来的这个结果来当法条去定人家罪。所以本身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你以后也会讲，对，你的心态不是用一个定人家罪的目的在讲这一段的，不是，而这一段主要是讲学理，在理论上面，神怎么看待休妻这回事，这要讲清楚。我们的神不是只有公义而已啊，他的属性不是只有公义，那边就是定罪啊，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又公义又慈爱的神，所以这段经文你讲出来，如果只有定罪的话，那只有公义的层面，那不是神的心意。主耶稣真正的心意是让人知罪，主耶稣真正的心意是透过人知罪以后，让人能够懂得珍惜神的怜悯，神的赦罪之恩。哦，所以这段经文，你真正要不是只是把学理层面解出来，那神更完整的心意，你肯定要先强调出来。以西结书里面，对，神面对罪人，透过守望者在呼召这些罪人，何必去死呢？何必去死呢？你只要悔改，神就会赦免你的罪，何必去死呢？罪人何必去当死人呢？对，你罪人肯悔改的话，就有赦罪之恩。神在呼召人回到他面前来寻求神，不要继续当罪人。所以，这是神面对所有的罪人就是这样的态度：只要你悔改，只要你回头寻求神，神有赦罪之恩。所以讲这一段经文。当然，这段经文从学理上看就是不可以离婚。但是我们实质的人的生活层面就在耶稣那个时代，就是有人休妻。难道在耶稣的眼前那些经历，拿着休书给他自己妻子当下堂妻的，个个都应该下地狱，是不是？耶稣的心意讲了这一段，好吧，你安心的下地狱，拜拜，我不救你了，是吗？当然不是嘛，对不对？所以这段经文不是被我们用来以后牧师传道人都可以哟。经文这样讲，我们在圣经的高度上面去咒诅我们的弟兄姐妹。你看，你就倒大霉了。谁叫你休妻？谁叫你离婚？是不是啊？神的意思是这样，当然不是嘛。这段经文其实解清楚了，神也没有要你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哦，现在是真理的制高点了，不是只是道德了，真理的制高点来斥责罪，斥责这些离过婚的人，又二婚了这样，尤其是犯奸淫，神不是这么意思，神是要挽回人的，即使你二婚，即使你三婚、四婚、五婚、六婚。 神都希望你能够因为知罪而悔改。神希望人悔改归向神，神要赦免人罪，这才是神的本意啊。那你怎么知道是这样？约翰福音第四章吧，没记错的话，撒玛利亚妇人就是这样了。对呀，把你丈夫找过来，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对，你是没有丈夫。对，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现在有的丈夫不是你的丈夫。”偷人家的丈夫，现在正在偷，什么事情耶稣都知道很清楚。如果按照我们真理制高点的位置的传道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肯定要实行，直接给他去死。耶稣没有，对啊，耶稣反而给他活水，因为他要，你要活水吗？喝了永远不渴的水啊！太好，我要，我以后不要来这个井里面打水了。他在开玩笑，开耶稣玩笑，耶稣把他当真，因为他说他要，他说他要那个活水泉源呢、啊，他要啊。耶稣就把他当成你真的要，你真的要，我就要给你啊！怎么给你？你先把你的丈夫找过来，把丈夫找过来这件事就是给他活水源泉。什么意思？面对你的罪，面对你的罪，对，所以主动提这个不堪的往事，不是说往事，正在进行时，正在得罪神的事情，耶稣把它光照出来，罪被光照了，那一个当事人意识到自己的罪被光照，然后还有赦罪之恩，这个时候这个人才可能信。要不然你信的耶稣只是拜偶像那种啊，临时抱抱耶稣的脚，不需要面对罪的。你不需要面对罪的信耶稣，那是拜偶像，你把耶稣当偶像了。那真正的信耶稣就得面对罪，就得面对罪。所以耶稣要赐给他活水源泉。对，他说他要嘛，我就要给你活水源泉，要给你活水源泉。第一件事情就是光照你的罪。等到罪被光照了以后，结果发现光照你的罪的弥赛亚不止没有论断你的罪，还赦免你的罪。这个时候，这个人欢喜领受了，他活水泉源就在他心里了。信耶稣，信耶稣，一定得经历一个认罪的过程，一定得经历面对罪、面对自己是一个罪人的事实，必须的，没有就不是信耶稣。所以，我们总的来说，主耶稣的心意就是。让人家罪蒙光照了以后，挽回这个人，所以挽回这个人是主耶稣真正的用意。所以讲这一段经文不是为了要论断我们弟兄姐妹，对啊，年轻的时候糊里糊涂进到婚姻，后来离婚了。糊里糊涂的离婚，然后又糊里糊涂的进到另外一个婚姻，这不是神的重点。神是要让我们人知道他怎么看事情的，不照他的意思看事情就是犯罪。律法是使人知罪的，罗马书里面讲的。可是让人知罪不是真正神的目的，神的目的是要挽回人，挽回罪人。神的目的是要赦免人的罪，神的目的要让人重新被建立、被建造。所以弟兄姐妹，你在教会服侍一定会遇到二婚、三婚的事情。神面对这样的对象，神的心意不是要论断人家的罪。神的心意不是让你有这一段经文以后，哦，你离过婚不能服侍神， 不能，不配。那你没离婚你就配啊？你没离过婚了你就配服侍神了、啊？好意思这样讲？啊，人家就是这个婚姻不幸福，最后没办法选择离婚的道路。哦，他们就不配，他不配服侍神。谁给你这样的权柄这样讲话？神不是这个意思。神的意思是要挽回这个灵魂。神的意思要让这个人能够被挽回、被重新建立、能够重新出发。重新出发干嘛？服侍神。结果你这个管会堂的，你们这些当长老的、这些讲道的，居然站在真理的制高点，比道德的制高点还过分了。说这个人不能服侍神，你是谁呀、啊？神要他服侍神的，你是谁呀、啊？比神还大。离过婚不能服侍神，你比神还大啊！对，这段经文难讲的地方就是这部分，对呀、啊，因为主耶稣讲出来的心意确实，对，离婚这件事是不应该的，可是神并没有因为。哦，这个人离过婚了，然后就否定他所有人生的一切，不是的，神没有这个意思，神的意思是要挽回一个人，让他能够看到自己的罪以后，在神的恩典之下，知道自己罪被赦免了，只要他悔改，然后悔改之后，神要重新建立他。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所以讲这一块的目的是要建造，是要使人重新被神建立。神为什么要花时间建立这个人，重建这个人，是为了他以后服侍神，服侍神。所以，只要是悔改归向神的人，不管他之前有没有离过婚，神都要让他服侍神。对，不过有几种服侍确实，那神有规定的，传道人做长老的。那就是牧师、传道人、做长老的，还有做执事的，啊，是一个父，一个你只做一个妇人的一个妻子的丈夫，一个妻子的丈夫。你在神面前就是一个妻子的丈夫，不是两个妻子的丈夫。那在这方面那的确神有这样说：，就你信主了，你信主之后，除非是原配夫人过世，你另娶，然后这种还是一个妻子的状态。因为婚姻关系是其中一方先，其中一方先过世的，那个婚姻关系就终止了嘛。所以做一个妻子的丈夫，那这种情况就是，如果原配夫人过世了，那你另娶的，这是在一个妻子的丈夫的情况之下。那换句话来说，哪一种是不在一个妻子的丈夫之下？就是你清楚的重生得救之后，信主了，清楚信主之后，你经历了离婚、另娶，那这种情况，因为是信主之后很清楚的，然后离婚再另娶，那就不应该担任牧师的职分。不应该担任执事的职分，这是有说明的。可是 除了这个有头衔的职分之外，其他教会的服饰是没有任何分别的，这是要讲清楚的哈，这是要讲清楚的，因为连带的提到了嘛。好，我们有一个大架构了，我们知道了哈。有疑问吗？在这里有疑问吗？没有疑问哈，没有疑问，那我们来看细节了。来，是第三节，对，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刚才有说他故意问的哈。那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他们的答案已经在这里了。摩西怎样吩咐给妻子休妻就可以休她，这是他们的答案。可是他问耶稣的意见，试探。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对，耶稣回答说什么？那起初造人是造男造女，所以一方面这个起初造人，那指着这个神创造天入天地的时候是起初，神造天地，这是第一个层面，起初。那如果你对应到第八节主耶稣在解释是休书这件事情，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息，但起初不是这样。这个起初是另外一层内涵，原先神的心意的起初，原先最原先的神的心意起初，不是这样，神最原先的心意不是这样，所以。这个起初在对应前面那个起初，那起初造人的神造人的时候有他自己原来的心意，起初，所以一方面讲创世纪创世的时候的造人起初，二方面提到的就是神原来的心意，两个层面好，那起初造人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夫妻关系只有用在男女。按照圣经的角度来看，只有用在男女，没有男男的夫妻，也没有女女的夫妻。你怎么知道？因为他上下文告诉你，讲婚姻关系的时候，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就是丈夫与妻子是男与女。上下文告诉你了，起初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所以夫妻关系，丈夫跟妻子是男女的关系。不是女的假装要当男的，或是男的假装要当女的，所以在这里就很清楚看到，按照圣经神的心意，夫妻关系没有所谓的男男夫妻，没有所谓女女夫妻，没有的，没有的，夫妻关系只有男跟女。然后这边讲得更清楚了。我们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们刚刚主日崇拜讲过去了哈。对，婚姻关系定义得很清楚。对，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是文字上就是这个意思。对，丈夫跟妻子有性交的生活，叫丈夫跟妻子，二人合为一体。是丈夫的性器官进去妻子的性器官，二人成为一体，这叫与妻子联合。那定义的是非常非常清楚哈。所以性关系只有在丈夫跟妻子在神面前是喜悦的，神喜悦的，应该的。 除了丈夫跟妻子的关系之外，不应该有任何的性行为。啊，都，其他的性行为都是不合法的，都是在神面前犯罪的。所以在这边很清楚哈，然后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前面那个离开父母非常非常重要。这个跟我们中国文化传统差别非常大啊，我们传统文化里面是大家庭的文化，封建文化，对，那现在没办法了，对。对，工商社会你搞不了大家庭，每大家住的房子，这个平常一般的人住上能够上百平米，已经算是很不错的生活了，那过了100平米以上的你的家啊，过了100平米你就算是挺有钱的人了，对呀，对，一般人都在100平米以下，100平米的房子你能够住几口人？三代同堂吗？对，那很难呐、啊。你这么小的空间要三代同堂很难，要东厢房、西厢房，要这样吗？一房、二房、三房、四房这样都在四合院这样住嘛？那只有古时候啊，那个古时候农牧社会才是这样，现在不是啊，不可能的，做不到了。对，已经是做不到了。可是我们中国人长期在农牧社会之下，对。那种家族传统对，你这个这一伙人这一家子的人，所有经济大权都掌管那个最老的手上，对，大家长，对，年轻的赚到钱都要送到那个大家长手上，这是中国的这个传统社会是这个样子。虽然现在没有住在一起的小家庭，可是我们都有这个习惯，都在那个封建大家庭的这个影子之下。要去打工了，小孩子没人照顾怎么办？这是中国人的共识啊，爷爷奶奶养啊，姥姥姥爷带啊，对不对？这变成共识了。甚至当人家的爷爷奶奶啊，孙子一出生的时候，自己就有那个责任感了。对呀，我们有爷爷奶奶的责任，姥姥姥爷的责任，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大家轮流。对，然后我们称之为享受天伦之乐。对，年轻人也这种习惯的想法，孩子一生下来就是给姥姥姥爷带。还没生之前，结婚之前就已经开始算好了，什么时候结婚，生了孩子，然后我们继续打工，然后小孩子这样对，所以隔代教养变成这个大家的共识。你想想，跟这经文差距多大？经文上说，人要离开父母，然后与妻子联合，要离开的。你不离开的话，你造成接下来家庭里面有多少的纠结，多少的纠葛，社会问题是普遍现象，因为大家都这样想，很严重的社会问题。那不光只是谁出力而已，更重要的是在你下一代的心目中就建立出一些人的刻板印象、人的文化、人的观念。然后这些人的观念是跟神是相反的，我们都在付这个代价，整个社会一起付这个代价，隔代教养的代价，对，整个社会一起付被钱，被钱所挟制的代价，钱最大。赚钱是最重要的事情，赚钱的事情比养孩子还要重要，所以养孩子，我们可以互相扶持、互相帮助，让祖父母来养孩子。赚钱那是第一重要的， 祖父母也老了，没有办法赚那么多，所以年轻一代去赚钱，赚钱是最重要的。啊，所以教养儿女就变成不重要了，赚钱变成最重要的。因为赚钱变得最重要，所以教养儿女这个责任就交给祖父母了。那是变成一种整个社会大家共同的想法是这个样子。那大家共同想，大家都习惯了，所以没有什么罪恶感，大家都这样做。所以农村的地方普遍都是隔代教养，年轻的一代现在过完年了，又回去上工了，小孩子。真的，就是距离比较远的，条件没有那么合适的，一年见一次面就是过年，父母亲跟孩子见面只有一年，就那么一次。那还好，那是夫妻还在一块儿，很多时候夫妻没有在一块儿，怎么办？打工的地方。分隔两地，夫妻分隔两地，所以呀、啊，整个社会乱象更乱了。在打工的地方，因为待得比较久，对、啊，有搭伙夫妻，对不对？过年了，回到自己原来的应该要回去的家里面啊，真正的夫妻，临时搭伙的夫妻，这整个社会是乱了。社会的乱象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不认识神，所以不知道，所以夫妻关系当中不知道，人要是离开父母，你不是把结婚之前就把父母亲啊这个爷爷奶奶的角色都已经设定好了，呵呵，然后这个孩子生下来该怎么办？怎么办？不是这个样子的，神不是这样思想。这个离开父母不是说小孩子养大了，对啊，让他振翅高飞，然后父母亲就享受寂寞，不是这个意思。离开父母只是一个指的是心态，你不能仰赖父母亲，经济上不能指望着哦，以后对啊，我们小两口成家买房子，我们父母各出一份。两边的父母各出一份，你不能这样想的，不应该这样想。你已经离开了，离开的意思是说你经济是独立的，离开的意思是说你情感上是独立的。那你独立不了怎么办？独立不了，独立不了，不应该结婚了，不应该两人合为一体啊。独立不了嘛，对啊，你条件还没成熟嘛，对，正常情况之下，一般来讲，对，那基督徒你要知道，这是神的原则，长大成人的过程当中，一步一步走向经济独立、情感独立，然后你才有条件。跟你的配偶共组家庭，条件预备好了吗？我们人的心也预备好了，对啊，啊，人的品格、人的性格、人的成熟度预备好了，而不是明明还没有办法养家，明明。心灵的状况，成熟度还没有办法养家，哎，两个幼稚的不得了个小年轻人就硬要凑在一起，凡事靠着爸爸妈妈。你这个样子的思维模式，就为你自己的人生创造了更大的问题，把问题更大化、复杂化，所以那吵啊，哎，从年轻一直打到老，对，呵呵呵。那糊里糊涂的进到婚姻里面，糊里糊涂的把自己原生家庭扯进来，糊里糊涂把原生家庭的想法都带到这边，然后糊里糊涂的就吵架，糊里糊涂的就因为自己的父母亲的话的缘故，就快快的走向离婚，对不对？我们连续剧都是这样看的嘛。 对不对？婆媳关系啊，各种不就是这些事吗？人生就是这些事，然后我们就糊里糊涂的老了，糊里糊涂的走完一辈子。人不知道神的意思嘛，所以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啊，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离开父母太重要了，那父母心想：哇，我老了以后谁养？一般人一定这样想的嘛，养儿防老，养儿防老。对，你是基督徒，你也变老了。基督徒的老人要怎么讲？老基督徒们，我们应该如何想人生呢？你不是靠父儿女的，人生的每一个面向，从呱呱坠地开始，一直到老见主面，这中间的过程，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是依靠人。这基督徒生活是在操练依靠神，神能够为我们定夺。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你因为依靠神，神差派这个人来奉养你，差派那个人来帮助你。你因为依靠神，所以不管怎么样，你活在神的教会当中。因为你活在神的教会里面，神的教会有弟兄姐妹，这个肢体的连结，肢体的爱。因为你倚靠神，神预备了神的肢体，神预备教会，所以即使有一些很特殊的情况，也不至于让你这个老人变成孤苦无依。特殊情况每一家不一样，有一些很不好的事情都会出现在人生，即使有这种情况。儿女早逝，如何如何？可是，如果你活在教会里头，如果你真的是持定是神，你依靠神而有的人生，那即使这种最糟糕的情况出现，神的教会，神会使用神的教会来帮补你，不是吗？主耶稣就讲这个嘛，《路加福音》第7章啊，拿一成寡妇。我们的主从来没变过，他是怜悯人的。对，为了怜悯这个生活到绝望的寡妇啊，独生的儿子都死了，主耶稣让他儿子死里复活，主一定负责到底。你只要信靠神，好，有这个前提以后，所以基督徒，我们老了以后，你不要在那想说养儿防老，不是的，你依靠神，不可缺的就是依靠神。你倚靠神，神会预备。你倚靠神，对呀、啊，神自己啊，他说过让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他说过让你为首不为尾，他说过了，在神的教会当中，对呀、啊，对，那不能生育的，那没有奶孩子的，以后还要更蒙福，孩子还要更多，不能生育哪来的孩子？因为你在教会里面，你在教会里面，教会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对，你不能生的，反而你的儿女更多。神是这样的心意在这里，你依靠神，你每一个人生阶段，每一个面向，人生面向都是依靠神的话，你不需要为你自己生活，有一天会孤苦无依而烦恼，不需要。好，所以在这里，人要离开父母，离开父母这件事情，对，精神上面啊要离开，经济上面要离开，你不能赖着你的父母，什么都要他们帮，还没有生孩子之前都已经想好以后我爸我妈带，不可以的，对。以后我爸我妈帮我买房子，不可以的，不应该这样子的。那经文也不是说反对父母亲帮儿女，因为有那个能力上面他可以帮得起，他帮儿女买房子，不是说反对父母亲帮儿女买房子。 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做儿女的不应该有赖着自己父母的心。你首先心态上面独立了、完整了、成熟了，那今天互相帮忙这一块，对，那是可以弹性的。啊，你心态上独立了，更完整了，所以在以后的互相帮忙上面，无论是奉养父母，无论是父母帮儿女买房子、带孩子，你们心态上才是健康的。对，这段圣经不是说反对祖父母帮儿女带孩子，不是的，不是，主要是你的心态要正确，你心态要成熟。对，你还没有成熟，没有这种心，成熟的心态的话，你不应该结婚。你心态成熟了，你小两口结婚了，不是凡事都指望着自己父母，赖着父母亲，不应该的，那只会造成接下来更多的家庭的问题，隔代的问题。为什么？今天你的这个孩子全部都是爸爸妈妈带的，就是隔代教养这样带的。那以后你小家庭里面各样的小家庭的生活决策，是不是长辈都有那个权利来参与啊？你打开门让他们来参与吗？你打开门让你爸妈让你岳父岳母来主导你的家庭吗？因为孩子他们带的啊。久而久之，人的人性也就这样。我付出那么多，今天你家的事没得，不能我来讲几句话啊，你知道意思了吗？那里面造成那种世代的，不是交替，你世代的矛盾啊，你自己敞开大门，欢迎那些矛盾进来了，就是因为心态不对嘛，心态没有持定那位置啊，你不能既要这个。既要你爸妈像牛像马一样啊，累得半死，然后又要他不要参与你家庭给你意见，你不可能的事嘛，对，所以造成后来就造成不必要的那个世代的矛盾，难怪有一大堆这个婆媳关系，那一大堆这个。那个跟祖父母的矛盾就是这样来的，就是心态不成熟，没有真正离开父母，啊，这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社会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世世代代都在这个问题里头，对，啊，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多的婆媳关系的问题？哦，我们只看到一个面相，以后有矛盾了，有婆媳关系，我们没有看到，哎，你需要帮忙的时候，哇，你大大张口，你应该跟神大大张口，现在跟你自己的爸爸妈妈大大张口，要这个帮忙，要那个帮忙，要经济上援助，孙子还要你带，然后以后闹婆媳关系，对，那你也不怨不得人，那吃人嘴软了。对啊，小孩子刚生出来，小时候利用你的爸爸妈妈，利用到一定的地步，然后到后来闹矛盾的时候，哦，婆婆的问题，你自己敞开大门，让这个问题进到你家的，哎，所以圣经它在描述一个夫妻生活是一个独立家庭的生活，对，它这个圣经里面不是那个大家族封建传统的那样子啊，年纪最长的那个最长的长辈像皇帝一样有这样的威权来统管着整个家族，不是，神的心意不是这个样子，神的心意就是，成家了你就应该是离开父母，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对，你年轻的夫妻经营你自己的家庭，不应该是带着你爸爸妈妈的意见，不应该带着对方爸爸妈妈意见来经营这个家庭。这个家庭如果是那个样子的话，那真的就是你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有一个自己生活家庭的这个原则被带出来，没办法，因为始终都有上面长辈的这个宰制，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圣经里面他这个耶稣把它讲得很清楚哈，对啊，你要成为夫妻。成为夫妻有成为夫妻的条件，就是经济独立，心态上是独立了，经济独立、心态上独立的情况之下，哎，你们结为夫妻，二人合为一体，教养儿女，你们两个有自己的一套，讲清楚了，对啊，你不能赖着你的爸妈，你赖着爸妈的时候，矛盾就来了，对呀。如何教养儿女？爸妈他教养儿女，在养你的时候那种养法，对啊，30年前的那种社会条件，他来看，哎，你在养孙子，那难怪啊，难怪隔代矛盾就这样来了。对啊，好，到这里有疑问吗？
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从父母的角度，什么样情况下可以去伸出援手，帮助这个已经成家的、进入婚姻的儿女呢？
什么情况之下，这个讲情况就百百种了，呵呵，不知道，不知道，互相帮助就是度的问题，应该的，对啊，你还不是父母亲，就是隔壁邻居就应该互相帮助了，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应该互相帮助了，这是度的问题，度的问题就很难讲了，对，主要是。在一个独立性的原则之上，互相帮助。你不能替你隔壁邻居家做决定，同样的，做父母的不能替儿女家庭做决定。这样当前提，这才叫帮忙，要不然就变瑕疵总原则在这里。你必须尊重你的儿女的家庭是一个独立家庭，就好像你隔壁的邻居家一样。所以儿女长大对父母来说是朋友，父母看待儿女长大的是小朋友，年纪轻的朋友，是朋友，是朋友的关系。对。
嗯，知道了，谢谢老师。
还有吗？其他弟兄姐妹？好，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第六节，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哦，这句话很重要啊！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个整体，一体就是一个整体啊 这是非常重要的神学，也是非常重要的神的启示奥秘。丈夫跟妻子是一个整体，就好像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可是是一个整体一样。所以，上帝造人，按照神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式造人。神期待着，神指望着，在人世间能够活出这样一个神的本性，多而一，多而一，一个同心合意，这是神最大的奥秘。最高的旨意，神指望着从家庭关系开始，从夫妻关系开始，有那个一，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这是操练一辈子的操练。你只要进到婚姻，你是夫妻关系，就在操练这件事情。你跟你的丈夫，你跟你的妻子是一个整体， 而这一个整体能够活出来，叫做荣耀神。那基督徒要这样觉醒，基督徒家庭生活是把神的荣耀、把神的神性活出来。所以，你跟你的配偶的生活关系，应该是用这样的心态成为你们动力。基督徒们，因为神是多而一，三而一，那是神的本性。神指望这个本性在你生活当中出现，合一，从夫妻关系开始，只是开始而已，然后衍生出来，你跟你的儿女，夫妻，然后儿女是一个家，一个家同心合一，辐射出来。同胞的兄弟姐妹要合一，因为神是三一神，那个一，所以你跟这个家那么多的家庭成员却是一个整体，一体，然后教会也是一个整体，那么多个家庭，一家一家的各自合一。然后整个教会里面是一个合一的好几个家庭的教会，怎么做到的？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所以这些真道上同归于一从哪里开始？从夫妻关系开始啊，从两人合为一体，离开父母，两人合为一体开始。然后组成一个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然后衍生出后来的儿女，然后衍生出后来整个社会的架构教会，然后衍生出来这地上的众教会。神的心意就是透过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把他的子民像神一样的属性给框在一块，然后活出来。神的目的就是这样子来荣耀神。所以夫妻关系太重要了，没有夫妻关系就没有正常的夫妻关系，就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和神心意的家庭生活，你的教会生活就是有缺憾。对，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这样子，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个整体了。好，基于这样子，所以人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夫妻关系都是神配合的，除非你是被迫的。对啊，在徐州火车站，一个研究生女孩子来这边做调研，想要去田野调查，出了火车站就被人家一个木棍给打昏了。然后就醒过来的时候，就不知道哪个地方哪一个乡下，然后被迫跟人家结婚生孩子，然后从此脚上缠着铁链，那不叫神配合，那叫被迫。对，徐州沛县八海铁链女。我想我这辈子都会记得这个案例，啊，这是中国人的耻辱，居然这事情在21世纪还出现，不是18世纪，不是清朝，是现在正在进行时，这是中国人的耻辱，对，好，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除了这种被迫。我的这种情况， 除了这个之外，你夫妻关系都是神配合的，为什么？你能够到这种程度，你知道有多难，你知道吗？有多难啊？什么叫有多难？你记不记得你还单身的时候，在遥想着进到婚姻之前，你难以想象的难呢？找到一个对象凑合着过，然后能够生儿养女，然后顺利变老，孩子顺利长大，有多难？你光是两个人从完全不认识，然后互相要看对眼，然后要互相人能够真正的两人成为一体，有多难？对不对？有多难呢？你难以想象的难。一个男孩可以忽悠一个女孩到这种程度，让她帮你生孩子，你看有多难，对不对？当然，女孩子也肯愿意被忽悠的，这里面是神配合的，那么难的事情，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你只能说是神配合的，是神机，对啊，要不然怎么可能一个人被另外一个人嘴巴忽悠忽悠，然后就能够上床，然后就生孩子？神配合的，太难了。你用人的方法搞得出来啊？对，用人的方法，用强迫的那一种的，对，那不是健全的家庭，那不是神的心意。可是只要你是自由意志来的，这么难的事情，居然后来搞成了，后来变成一大家子了，不是神配合的是谁？哎，为什么我们家家都有难念一本难念的经呢、啊？我们家家都有问题啊！夫妻结婚了以后不见得和睦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人自己搞出来的，我们人有罪性，我们人里面有自我中心，要按照我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我跟你发火，这是人不分男女都这个样子。所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意味着家家都有这些大问题。这是大问题之所以酿成的，都是因为人自私自利、自我中心。你不要怪神，人惹出来的，家庭不幸福是人惹出来的。刚才讲到，在心甘乐意的情况之下，这个两个人根本完全不同背景、不一样的人，居然后来男生女生可以，哎，到后来去可以搞在一起，然后生孩子，然后成家啊，不是，先成家，然后生孩子。这是神机呀、啊！所以，如果从很顺利的角度，那的确是神机，那人做不到的，就是神配合的。哎，可是明明是神配合的吗？为什么我们这个组成家庭之后，家里有一大堆这些狗屁唠叨的事情，让我们家庭不和睦？你不能怪神呐、啊！对呀、啊，我们人自己有罪性，人自己惹出来的。好啊，我在说什么？你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问题，可是你不能因为每一家都有问题，你就否定你的家庭是神配合的。即使到后来你们两个搞到后来水火不容，实在是一直忍忍忍忍忍到小孩子真的是长大了要退休，我跟你离了，常见嘛，对不对？为了孩子，所以不得不两个人搭伙在一块儿。孩子总算长大了，哇！我亲手解决这个问题啊，那恨得牙痒痒的这样子，多的是这样的人。对，即使这样，你也不能否认当初你们会凑在一块是神配合的。这么难的事情，居然在没有勉强的情况之下，两个人搞到后来生了孩子，还生了几个这样子，你只能解释是神配合的。即使后来你觉得婚姻不幸福，可是你的婚姻也是神配合。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 所以这边讲到一个那么难的事情可以做成，这它印证的是神自己配合的。你的婚姻只要是自愿的进到这个婚姻，是神配合的。也许是媒妁之言，可是你只要是在你心甘情愿的进到婚姻里面，那都是神配合的。那既然是神配合的，耶稣就接下来讲这句话：人不可分开。换句话来说，就是离婚是不应该的。离婚是不应该的，耶稣反对离婚的。你离婚就是罪，没错，离婚就是罪。对，可是每一次讲到这里，就必须再重复那个前提了，因为有些人可能前面没听到中间上来铺，平常主日正道都是这个样子，听到一半的，后半段才听到的多的是，前面他还没来嘛。对啊，所以有些关键点你还得重述，要不然人家会误解，他只听一半嘛。对，神的心意目的不是要定你罪，所以现在你知道了，对啊，人不可分开，可是你却分开，那的确是罪。可是神的心意不是停在这里，谁没犯过罪啊？对，既然没有人什么罪都没有犯过，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除了耶稣之外，有那个资格站在真理的制高点去论断别人。牧师、传道人、长老都不应该，没有人任何人资格能够站在神的位置上去论断其他的弟兄姐妹，没有人有这个资格。所以圣经讲到这里，目的不是为了定人罪啊！你看，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结果你后来离婚了，你犯罪了。它是一个事实的陈述，可是不是最终的结局，不是最终的审判的结论，不是。神的心意要挽回，对，要挽回。如果有这种情况的出现，即使是以前不了解神的心意，糊里糊涂，后来离婚了，神的心意不是说指责你的罪，神要重建你，神要让你重新恢复跟他的关系，即使你之前得罪过神，甚至你是基督徒，亲属得救的基督徒，夫妻都是亲属得救的基督徒，可是到后来闹到后来，你们还是离婚了，即使是这样。是，你知道犯罪了，即使是这样，神还要挽回你，神还要帮助你重新复兴起来，哪边跌倒，神还要让你爬起来，重新把你扶起来。对啊，神没有否认你义人的地位，即使你离过婚，即使你是清楚得救之后结婚，然后离婚。你是清楚得救的人，义人虽然跌倒，可是不至全身扑倒，因为神用恩慈的手、怜悯的手把你扶持起来。所以讲到这里，要知道，神的心意不是定罪，神的心意是让人知罪之后。他要把人挽回，使人罪得赦免，重新复兴起来，重新再被建造起来，来荣耀神，来服侍神。好，所以不可以离婚，不应该离婚是为了要告诉你啊，人做不到，人会犯罪，可是神的心意是重新的扶持你，复兴你。啊，挽回你，那才是真正的心意。好，到这里有疑问吗？好，接下来哈，接下来更难了，第7节，那法利赛人就回应了：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她呢？耶稣回应是：摩西因为你的心硬。 法利赛人没有错，摩西真的这样吩咐妻子啊，吩咐给妻子休书。这个条例在哪里呢？啊，生命记24章第1节到第4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就讲这件事，《生命记》24章1到4节，谁来读？谢谢。没有，我认了，我来。人若娶妻以后，见她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她，就可以写休书，交在她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她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她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视为业之地被玷污了。这样我们有机会喘口气、喝口水。对呀，麻烦你们以后还是帮我读好不好？谢谢哈。好啊，这边就讲到，对，对，24章第1节，《生命记》24章第1节。你丈夫娶了妻子哈，看到这个妻子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他手里，打发他离开家里，变成下堂妻。这休书呢，那里面写什么呢？为什么我要离你婚？原因是什么？哦，因为我觉得你这里不合理，不喜悦，我就写了这个。这个离婚证明书哈，证明什么？第二节，这个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干嘛写这个离婚证书啊？不就是你滚就好了吗？把他轰出去。对啊，对。不是的，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嫁别人。那这离婚证书到底写什么？我这个不喜悦不学，那个不喜悦不学，是让证明一件事，他不是因为犯奸淫，他不是因为红杏出墙，对，而是有别的原因的。所以这个下堂妻就拿一个证书，告诉别人，我不是因为不守妇道，被丈夫踢出来，踢出家门，不是，我是良家妇女。所以，在人的诠释上面，这个写休书的动作，仿佛就是哦，做丈夫的。看自己妻子可能做的菜太咸不好吃，几次下来，然后我不要你了，我就说你做菜太咸，我嫌弃你，啊，给你一个理由，你就可以合法的离你婚。人的律法主义就是这样诠释的。耶稣说不是这个意思。摩西因为你们心硬，啊，跟你。同眠共枕的妻子，你这个做丈夫的心可以硬到这种程度？对啊，对，随便个理由就要离人家婚，你都不替你的妻子着想的，心硬。摩西因为你们心硬，哎，摩西什么意思啊？因为你们心硬，就人不替自己的妻子着想。摩西先想好了，人有这样的本性，因为你们会这样心硬，所以呢，许你们休妻。 容许你们就这样拿一个离婚证书给他，让人家就这样离婚了，是因为你们心硬啊。对，起诉不是这个样子，这个两个层面，一个起诉就是回到生命记那里面，为什么有这个休书，真正的心意，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神真正的心意，两个层面，一个是在律法上面的心意，也是神的心意，不过比较浅的意思。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神起初，神造人的时候、创造的时候，对于夫妻关系，他原先的心意是怎样？两个这个层面。所以第一个层面，生命记它真正的意思，生命记里面，对，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拿着这个离婚证明，对，我不是因为红杏出墙，我不是因为我在婚姻里面犯奸淫。所以丈夫给她这个证据是说她是良家妇女，现在离婚是因为我的问题，是因为我不喜欢她这样，她没问题。所以这个下堂妻呢，可以拿着这个证书跟新的对象、新的夫家说，我不是因为真的是我犯奸淫，我不是良家妇女，所以人家把我捧出来，不是的。我是良家妇女，我在神面前我站得住脚，我没有犯罪，所以新的夫家可以接纳她。所以这是一个补救措施。今天你婚姻不幸福了，做太太的不是她犯错，导致婚姻不幸福，可是她必须离婚了，被离婚了，这个可怜的妇人。能够有这个证明，证明他的清白，让他接下来能够进到婚姻里面有已老的时候有孩子奉养他。所以写休书的目的在这里，是神顾念人的软弱，顾念这些下堂妻的可怜，说一个补救方法。然后连带再继续讲下去，第三节那边提到了哈，后来他在新的夫家，如果又遇到这个事情了，后夫恨恶这个妻子啊，离过婚的妻子，又写一封休书给这个妻子了，让他第二次离婚，打发他离开，或者是这个后夫死了。前夫不能够再娶她为妻，也就是离过婚之后，啊，他又进到第二个婚姻里面，第二个婚姻又结束了，可能被离婚或是丈夫死了，前夫不能够把她收回去再当太太，啊，这是神所恨恶的。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当然，这边都以丈夫的立场在描述妻子。事实上，在我们今天，丈夫也是这个样子。对，两个人离婚了，丈夫后来进到另外一个婚姻，当然，另外一个婚姻又结束了，丈夫是不能，对，跟原来的妻子重新进到婚姻的不可以的，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好的，不管怎么样，在这里都提到了，对啊，神的心意想出来，人会犯的，还是有人犯罪啊。不管怎样，提到这些罪的问题，神的心意都不是定罪，神的心意是让你知罪之后，靠着耶稣基督被挽回。我今天时间有限哈。其实，难解的是在第九节，马太福音19章第九节，这里难解哈，我们下一次再解这一节。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我们结束祷告之后，我们请，我们再来有什么样子的疑问啊或想法，再来。一起来思想。 可不可以请刘建琼刘建琼刘姐妹话筒打开，为我们结束祷告好吗？刘姐妹方便吗？为我们结束祷告好吗？
好，
谢谢。
对，现在你可以向我们感谢你，下面你说你这个说你是独立的精神。希望那些爱情训练的时候，感谢你帮我们带着新的引流。希望感谢你帮助你的朋友在一些层面上，希望长期共赢。我们接受你的话语呢，共赢还是我们。接受你给我们的力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吧？靠着你的话语。可以在我们的实体生活当中去争取出来，改变我求助。所以，希望这些您的婚姻这件事情上，真的在这一个败坏堕落的时代当中，是吧？其实是，是吧？求助，是吧？也将我们真的靠着你的话语，才能过着真实的生活。因为我有争取你话语的人，在婚姻上，不管在各方面，是吧？真的还蒙你的喜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婚姻当中，都能蒙神的赐福，也给我们家庭、给我们子孙后代、给我们这个时代，才能真正带下福祸。所以说，我们真，可是我在生活当中。常常除了亏欠，就是亏欠。其实说，也其实这里十年和怜悯，是为了要求孩子在生活当中做许多犯下不逃的邪的罪孽，需要这一个做报去，是为了接近孩子，是吧？因为将孩子在这一个罪恶的时代，无论在何地何方，去求救。是吧？集中你的话语来帮助孩子过有白色的生活，是吧？让孩子真正靠着你的话语，是吧？能去力量去珍惜你的话语，活出去。
好，阿门，阿门。我们刘建群姐妹那边断线了哈。好，有疑问有分享吗？有疑问有分享吗？
老师有一点分享，
你说，
就是今天对于婚姻的教导，就是非常清楚了。也可以以后教导年轻人，教导我的孩子。对，刚今天老师讲的特别的，特别的就是细致吧，就是。更能够理解，就是怎么样来教养自己的孩子，将来怎么带他进入婚姻这一块，是非常的那个原则讲出来了，非常感恩，谢谢老师。
好，谢谢。